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，我是大宇。今天是4月25号，是1999年万明法轮功学员和平在北京天门上访的23周年纪念日。当时呢，正值中共全面打压法轮功的前夕。根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，那么1999年四二五当天，10000多学员到北京国务院的信访办上访，没有口号，没有大声喧哗。人们走的时候啊，连警察扔的杂物都给清理干净了，只提出3个诉求啊。第一，就是要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；第二，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啊；第三，释放在天津反映情况的时候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。那这次上访事件呢，被国际社会称为是1989年之后啊，中国规模最大、最和平理性的上访。但是事件过去3个月啊，中共呢依然发动了对全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镇压，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呀，持续至今。我看海外的新世纪影视啊，拍了一部新的电影叫《抓捕三》，在今天这个425的纪念日，在他们的官方 YouTube 上面公映啊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。内容呢不是反映这个425事件啊，但是呢是为了纪念425而播放的。就说呀，中共在打压一个群体的时候，往往最先要做的就是封杀言论。言论这个东西啊，对人对社会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。中国自不必说啊，上下一言堂。那美国的那几个大的社群媒体啊，也是分别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。任何一个啊，只要随便发一个信息，那影响都是全社会性质的。比如这个推特平台啊，好多人都用过。那过去几年呢？特别是2020美国大选之后啊，大家对推特等左派社群媒体平台啊，它的这个言论审查都非常的反感。结果最近呢，美国传奇的科技富豪马斯克公开提出要收购推特啊，价格440亿美元。4月25号，推特终于同意了这项收购协议。那也就是说，马斯克成功接管了这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平台之一。而大家对此比较期待的一个原因是啊，马斯克在收购推特的声明中说啊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，而推特呢是数位城市广场，人们会在上面讨论很重要的问题。他认为呢，要给推特解锁，以释放巨大的潜力。那这项交易啊，在今年内正式完成，它将成为一家私人的控股公司。目前呢，它的股价已经因为马斯克的收购应声上涨6%。那推特易主啊，人们也会留意它对2024美国大选的影响，因为推特平台呢是政治人物相当活跃的地方，好多美国的政治家把推特作为发布自己声明的官方布告板。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川普。他因为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啊，几天后推特账号就被封杀。马斯克此番收购，人们也关注川普的账号是否可以被恢复。马斯克也是有此意向的。不过，川普在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提到，就算马斯克帮助恢复了他的推特账号，自己呢也不会再回推特。而川普同时提到会尽快推出自己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。那马斯克对于言论自由的力撑，再加上以前他的一些表现，比如少有的美国科技精英主动跟川普互动的做法，令保守派对他是颇有好感。甚至有人在猜测啊，马斯克是否有将来竞逐白宫宝座的打算。这个经营着一个天上啊 SpaceX， 一个地上特斯拉汽车，还有一个地下啊 Boring 啊地道公司的世界首富，如果真有此心意，那必将成为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竞争者。那咱们接下来呢，还是继续关注中国的这个疫情风控哈。继上海这个中国的大都市被清零到梅花鹿都上街的原始状态之后啊，现在北京呢也在封城的门口徘徊起来。4月25号早8点，北京天通苑北二区开始了全员的核酸检测。按当局的规定，在全员核酸结果为全部阴性之前，社区啊都将处于临时封闭管理。紧接着4月25号晚啊，北京召开了第315场疫情防控记者会。 在会中，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和建说，当前北京疫情啊严峻且复杂，全市上下要筷子当头啊，深查细排，快筛严管，严防死守。还说呢，要坚决果断落实疫情防控部署要求。最后呢，还要补上一句，说是要确保群众安全。疫情呢还没见多猛烈啊，但是清零的架势已经拉开了。确保群众安全的方式就是把群众彻底关在家里，任你哭天喊地也不能出去。你问大白为什么，他会回头来啊，悄悄对你说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。那目前呢，北京的管控直接升级到最高级别了。到25号，官方已经累计通报北京的本土确诊感染者是70例，涉及8个区，包括朝阳区是46例，房山区10例，顺义区6例等等。那这三个区是比较多的。另外呢，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人大附中实验小学，有网上传出的消息说，已有70名小学生确诊。其中啊，朝阳区划定了14个封控区，还有14个管控区。据朝阳区居民徐女士透露啊，目前被定为高风险小区的潘家园，确诊病例所在的整栋楼都被封起来，而且呢，哪一栋有确诊就封哪一栋。而在北京朝阳区，有些小区外面已经设好了金属屏障或者是栅栏，防止有人逃跑。北京的百顺胡同还有石头胡同等多条巷道封锁，还有目击者说呢，有不少大白出入。这种极端封控啊，很多人也是担心还有极大的安全隐患。例如呢，23号啊，上海浦东的一栋居民楼突如其来的火灾，加剧了人们对这种极端封锁画地为牢方式的厌恶。而官媒报道说，浦东的那场火灾无人员伤亡，当然了，有人员伤亡那就是国际事件了。那官方说法是呢，疫情的隐秘传播一周，来源不明，发展迅速。25号通报的时候呢，已经变得严峻。为此呢，官方还宣布暂停一切文艺演出、体育赛事、大型聚集活动，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培训活动，暂停装修建设工程，一切都要等检测结果清零之后再行恢复。那同一天呢，官方又公布了两起聚餐引发的聚集性感染，其中包括房山区的一家火烧店，还有朝阳区的护国寺小吃。那上述区域呢，都是到北京旅游打卡的热点，人员流动很大，对白卫兵们搜捕感染者增加了难度。面对北京突如其来的紧张形势，眼见上海被封锁到断粮的惨状，北京人以凌波微步的速度啊，涌向超市，并且奋力采购物资。尤其是朝阳区啊，多家超市是人潮拥挤不堪，鸡蛋、新鲜蔬菜还有肉品等货架都率先遭遇了风卷残云式的清零。许多采购市场啊，因为货被扫光，早早就关门。有民众说，商店都关门了，已经订购的东西都还没及时送到。那由于已经是关门停业，明天还能不能送到还是未知数，这也给居民对物资能否保障徒增了更多的焦虑。有一些没抢足物资的居民说啊，上海那边没完，北京这边呢又开始。虽说是这样啊，中共央视呢依旧宣传要人们不要囤积物资，但是央视主播刘鑫却公开的晒出了消息，说自己两年来是第一次囤物资，轮到北京了，还说呢，艰难的时刻到来。看来呢，北京要进行严厉的封控啊，并非是传说。对于北京潜在的封城，上海那些在地狱里走了一遭的民众啊，积攒了一些经验，给北京的朋友们支了几招，包括准备应急物品啊，冰箱什么的，还包括什么呢？例如，一定要买喇叭，因为呢，这样对大白们或者到访的孙春兰其他高官喊话啊，不费嗓子就可以喊很大声。准备可以逃生的梯子，那这样呢，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事件，可以翻越某些障碍物啊，还可以准备一条长的绳子，一旦有物资了，人不用下楼啊，顺绳子下去就把东西给拽上来，药物也得自己背足。在上海呢，有小孩发烧啊，妈妈是哭着抱着孩子， 在楼栋里找住同一单元的邻居，求退烧药，他也出不去门啊，只能是敲门求邻居。也有上海网民呢总结说，在上海被封了一个月，除了做核酸呢，都没有出过门，反而呢是越来越多感染了，所以呢怀疑有人是出去做核酸啊才造成感染。那种人群扎堆儿在一起啊，确实有群聚感染的风险。如果人们只是下楼自己做做运动啊，人与人之间呢距离很远，可能呢都还没问题。不过呢，这恰恰是不被允许的。到现在啊，临近上海的浙江杭州疫情也开始有严峻的趋势。24号，杭州当局公布新增6名本土感染者，并且是多条传播链并行。家庭聚集性特征明显，传播速度极快。杭州的疫情反弹呢，受到了外界关注。本来预计要举办的亚运会呀，照这样下去啊，很可能要推迟。杭州已经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全员核酸检测，停止一切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，非必要不得出小区。人员进出啊，需要出具社区的核酸凭证。农贸市场、超市等等啊，都严格实行限流，凭核酸阴性啊才能进出，其余的营业场所都暂停营业了。杭州启动了有限的封控之后，有推特网友分享了一段 video，显示一条塞满车辆的公路，车灯把道路照的是灯火通明。网友说这是杭州人在出逃，可问题是呢，他们又能逃到哪去呢？中共现在是四处防人，到处清零。除了些大城市啊，一些在中国版图边沿的城市也一样，比如广西东兴已经封城近60天，黑龙江的绥芬河封城近100天，云南瑞丽累计封城超过100天。现在呢，咱们回过头来再看上海的情况。25号，仍在封控中的上海呀，迎来了罕见的恶劣天气，大部分地区受强雷雨大风的袭击。有网友拍到的画面显示，上海的天空犹如鬼脸遮盖；也有人拍到录像啊，显示风雨来时呢，树摇屋晃，天昏地暗。
这上海大暴雨啊，太吓人了。
也有上海闵行区的人拍到当地居民顶着这特大暴雨啊，还要在街上露天排队做核酸。
看上海人民多惨啊！这么大的雨啊，还在做核酸啊，还在露天啊，露天啊，兄弟们，不如狗啊！
不少上海市民被折腾的是苦不堪言，有人甚至在闲聊的时候啊，讨论上海要不要自治的话题，都是被逼出来的。闵行区还有徐汇区等地啊，都有上铁丝网，防止人们流动，用的都是动物园同款。还有人拍到啊，更有源源不断的满载铁丝网的货车正争分夺秒赶往上海。上海正在从大都市向巨型的露天监狱过渡。不久后呢，或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变为当今世上最大的监狱城市。中共又多了一个业绩，可以再吹500遍啊！那近日呢，还有不少的上海市民收到人们互相转发的信息，内容是呼吁各街道的居民呢，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，可在自家的阳台以敲锅的方式呐喊，还呼吁说啊，一日不解封，敲锅不会停。这个信息的落款叫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，这份简讯呢，也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。23号晚6点半，上海中孚小区就发生集体敲锅呐喊的事件。24号的傍晚啊，也有小区伴随着敲击声，并呐喊着"发物资，发物资啊，我们要吃饭”。刚开始呢是零星的声音啊，不久声势越来越大，很多住户啊一起加入。在江苏省的镇江宝华镇，民众在23号进行了大型的自发集会，要求解封。虽说是警察啊，立马赶往现场镇压啊，或许是迫于压力，第二天当地就解封了。也许呢，当局让民众饿着，也是为了大家好啊，因为其奉行的是公共逻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接下来这段网上流传的片段啊， 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你要少吃一点，人在饥饿的时候通常只有一个烦恼，但是一旦吃饱了就会有无数个烦恼，所以很多烦恼都是吃饱了撑的。
好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/大宇news， 观众讨论群是 TWM/XWPAJQ-US， 节目信箱是 XWPAJQ@gmail.com，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，网址是大宇us.com。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，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